过去几年我讲到的时候只谈到了旧约的几本书，今天我想要来和大家一起看士师记十一章。十一章这里记载了一个士师，名叫耶弗他。我个人认为士师记里这么多人物，耶弗他是最特别最有趣的一个人物。他向神许愿发誓，而他的这个举动是很有争议性的。除了他所做的誓言，他还有许多其他的特征。今天我要趁此机会来谈耶弗他这个人，这位以色列百姓的士师。我也要来看他所做的这个誓言。作为介绍，让我给你们一些背景资料。士师记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说，耶弗他是一个基列人。那基列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基列在哪里呢？它是怎样的地方呢？基列是在约旦河东边，是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地区。当圣经提到基列山的时候，指的就是约旦河东边的山区。基列的北边是巴山地，东边是阿拉伯沙漠区，南边是摩亚和亚门，西边则就是约旦河。亚伯河直穿过基列，将这个地区分成两半。以色列有两个支派特别喜欢这基列地，就是吕便支派和加德支派。民数记三十二章记载，吕便子孙和加德子孙为了能在基列地安顿下来，而去找摩西、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提出请求。这两个支派，他们宁可留在基列地，也不要过约旦河到应许之地去。这两个支派觉得基列是一个牧养牲畜的好地方。他们的选择令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甚少被提及，因为他们并不住在神的应许之地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读的士师记这段经文里记载了以色列和亚门为了基列地而起了争执。亚门人自称基列地是属于他们的，但其实他们说的并非事实。在亚门人之前就有许多其他民族自称是基列地的主人。以色列历史上基列地是相当的重要性的。举个例子，撒母耳记下十七章记载，大卫王逃离亚沙龙之手的时候就到了基列地。还有先知以利亚是基列的提斯比人。新约的约翰福音也记载，主耶稣曾到约旦河外，一次是为了受洗，一次则记载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九到四十节。约翰福音里提到约旦河外的地方，可能就是指基列地。 看了这些地理和历史的背景资料，让我们现在来看耶夫他这个基列人，这个基列的居民。我要以一个简单的真理作为今天的第一个重点，那就是耶夫他是被呼召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是被呼召。我想你们不会相信他是意外成为士师的，我也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觉得耶夫他是靠着自己的才能品德而成为以色列的士师的。因为耶夫他是被呼召成为士师的，而且是被神呼召。神呼召人的故事总是非常有趣的，因为神呼召他百姓的方式有很多，各不相同。所以耶夫他被神呼召，他的故事也是特别的。耶夫他是被神呼召，从他要完成的使命可以看出来。耶夫他是被神呼召，从他要完成的使命可以看出来。耶夫他自己很清楚，他所要完成的事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靠神的大能。第九节说，耶和华把他交给我，耶和华把他交给我。这里第九节，这里耶夫他很清楚知道，他如果要去攻打亚门人，会是神将胜利带给他，而不是他靠他自己。他清楚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靠他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十一节，十一节说，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这节经文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夫他将一切交托给神，把他所要做的事情告诉神，因为他是被神呼召的。关于耶夫他， Matthew Henry 给的评论我非常喜欢。 Matthew Henry 说，耶夫他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后，立刻到神面前祷告，将一切事告诉神，包括他的职位和他的责任。他的目光永远都是向着神的，做任何事都会交托神，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或胆量，反而依靠神，依靠神的帮助。他将一切想法烦恼都告诉神。耶夫他祷告的内容是，神啊，百姓立我当他们的领袖，这是否是你的旨意呢？神啊，若不是你的旨意，我不会当百姓的领袖，除非你同意，否则我不会接受这个职位。神啊，百姓立我当他们的元帅，带领他们和亚门人打仗，你是否与我同在呢？你是否会走在我前面呢？若这是你的旨意，求你使我得到胜利。 耶弗他的例子人人都应该效法，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求神喜悦，求神帮助，与神同行，这样我们的道路就必亨通。所以耶弗他以祷告开始他的事工，有这样的开始，结尾想必也是荣耀的。 Matthew Henry 的这段评论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我很喜欢，尤其是当他说耶弗他的祷告是为了确定神呼召了他。另外耶弗他被神呼召，神是他力量的源头。29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30节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耶弗他是向神许愿立誓，他知道他的成功是神所赐的，他要打胜仗就要靠神的力量而不是靠他自己。耶弗他知道他要打胜仗就要靠神的力量而不是靠他自己。耶弗他信靠神，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他是被神呼召，神也赐给他力量。所以我们要明白，当神呼召一个人，神会赐给他能力去完成事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神会赐力量给他所呼召的人。耶弗他是基列的儿子。第一节说，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这个基列应该是马拿西的子孙。耶弗他虽然是基列所生的，但是他却被称为妓女的儿子，而不是基列的儿子。他的兄弟姐妹不肯认他是兄弟，也不肯与他分享父亲的产业。由此可见，耶弗他并没有享受家庭和蔼，也许他是在一个没有温暖的家里成长的。 他的母亲也不被称为基列的妻子，虽然他生下了基列的儿子，这是因为耶弗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第二节说，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第一节也提到了耶弗他母亲是妓女的事。做娼妓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是不允许的，摩西律法更提到说做妓女是死罪，所以妓女在社会里是不被接纳的。而耶弗他就是妓女所生的孩子，所以他的社会地位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定了，这是他无法自己决定的。他被义母兄弟瞧不起。第二节还说他被他们赶出家门，逐出家门，他们不与他一同分享父亲的产业。他们和耶弗他都是基列的儿子，但耶弗他却不被承认是父亲的儿子。他所受的待遇不是因为他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的身世。神呼召了这样的耶弗他来做百姓的士师，我要感谢赞美神。耶弗他被瞧不起，被抛弃，他的父母也不照顾他，家里没有人替他说话，但神眷顾他，呼召了他，使他升高，做以色列人的士师。所以耶弗他的呼召告诉我们，神并不偏待人，我们没有理由骄傲。即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看起来比别人好，我们也没有理由灰心。即使我们的家境背景不如他人，神是否呼召我们，不是看我们的社会地位，不是看我们的家世背景，因为神并不偏待人。除了耶弗他的身世背景，我也要谈他的品格。我要你们知道，耶弗他的品格是好的。他至少有着谦卑的心以及耐心。当以色列的长老，当基列地的长老前来找他，请他当元帅，带领他们打仗，耶弗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应。第七节说，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耶弗他被整个社会所排斥，他的经历是惨痛的，他被整个社会驱逐，但是我们看不到他有任何的怨恨或者报复之心。他并没有怨恨以色列人，他也没有存报复之心、反击之心。耶弗他的宽容不是因为他必须宽容，我们要记得第一节说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耶弗他如果想报复以色列百姓，想报复他的那些放逐他、驱逐他的人，他是绝对有能力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反击，他没有报复，这就显出了他的品格。他有力量，但是他没有用他的能力来发泄怒气，展开报复。 他大可以埋怨说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没有，他反而选择了宽容。另外，我也希望你们记得，耶弗他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常听到人的埋怨，的确，我们常经历不公平、不公义的事。人生看起来很不公平，从我们一出生，人生就充满不公平。但我们要想象，我们要想想，我们所经历的不公平会比耶弗他多吗？耶弗他所遭遇的是他无法控制的、无法决定的，但尽管如此，他并没有离开神。他并没有离开神，也没有不信神。他在面对众长老和亚门人的时候，时时刻刻都想到神。耶弗他还是一个正直的人。十一章三节说，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匪徒去找耶弗他，他成为了他们的领袖，但是他并没有带他们去为非作歹。这些匪徒想必也是被社会所驱逐的，所排斥的，所以他们就到耶弗他那里去，把他当成他们的领袖。但是耶弗他并没有带这些人去为非作歹。他虽然无法掌控他的身世、他的遭遇，但他能决定的、能掌控的，他都好好的去做，并且树立了正直的榜样。他不能选择父母和家人，但他能够选择怎样生活，他也做了好的选择。讲到这里，我们看到耶弗他是被神呼召，也看到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神如何呼召耶弗他。我之前提到神呼召人的方式有很多，各不相同，但耶弗他的故事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神如何呼召耶弗他呢？首先，神借着环境情况呼召耶弗他。第四节说，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根据十一章二十六节，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亚门人为了三百多年前的事而向以色列人追讨土地。他们为了三百年前的事向以色列人追讨基列地这个地方地区。但其实他们这个理由是很，这个理由是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是一种强词夺理。亚门人攻打以色列，这场战争让耶弗他被神呼召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 这场战争，耶夫他就不会被呼召。第五节说，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区，要叫耶夫他回来。耶夫他被需要被找回来，是因为以色列被亚门人攻打，所以环境情况是一个神呼召人的方式。耶夫他就是因为以色列和亚门的战争而被神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人打这场仗。第二，神也通过百姓的要求和请求呼召了耶夫他。第六节、第八节和第十节就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的请求。让我们一起来看十一章第六节，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第八节，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第十节，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这三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需要耶夫他这个大能的勇士，需要他来领导他们打仗，所以前去找他。神的呼召往往通过百姓的需求和请求。第七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第七节说，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以色列人遭遇急难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耶夫他来带领他们脱离这场灾难，来打这场仗。所以他们前来请求耶夫他带领他们。所以我们不要忽视他人的请求。神呼召我们去做某些事情、某些事工，就是为了一些人的需要。我自己也常向你们请求帮助，不只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神的事情。耶夫他就是这样听到了百姓的请求，被神呼召。耶夫他被神呼召，我们看到了他的身世背景和他的为人，也看到了神如何呼召他。所以耶夫他被呼召，这是我今天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耶夫他许了个愿。 Samuel Warren 说过，许愿是向神做出承诺，将来要做某件事，求神的帮助，为了取得胜利或者为了脱离灾难。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许愿的性质是什么。我要你们明白，许愿或者立誓、立下誓言不是一个违反圣经教导的事。事实上，圣经里提到了很多许愿立誓的故事。许愿是自愿性的，圣经没有记载说有人被逼立誓、被逼许愿。一个人立誓是他自愿的。关于许愿，圣经所教导的是人必须遵守誓言。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想许愿、不想立誓，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一旦许愿、一旦发誓，我们就要遵守誓言、遵守承诺。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许愿立誓是向神立誓，所以我们不可违背誓言，也不可胡乱发誓。 我们要学习到，虽然许愿是我们自愿的，但我们是要向神交代。换句话说，虽然我们的立誓是出于自己，但违背誓言的后果是由神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去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胡乱起誓，违背誓言。虽然说许愿是自愿性的，但神也常常鼓励他的百姓许愿去做一些他们平常不会做的事。还有许愿这个举动是根据环境的，比如说雅各在一些情况下许愿，当他想脱离危险的时候，他向神立誓。另外不听话的先知约拿，他在鱼的肚子里也立了誓。还有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他在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孩子的时候也立了誓。还有一些人在决定放弃一切为神做工的时候，就向神许愿立誓。所以立誓也是信徒表现他们对神的忠心的一个方法。那耶弗他的许愿又是怎样的一个誓言呢？他立了什么誓言呢？他又为什么要许愿呢？对于耶弗他的许愿有许多的问题，也有许多的看法。有些人说他这个举动是错误的，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些人则说耶弗他不明白许愿是什么意思，他的许的愿是错误的。还有些人说他被赶出以色列的社会，所以他对宗教的认识一定不多。这些人他们认为耶弗他所许的愿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他要将他的女儿当作祭物献给神，他要将他女儿当作祭物献给神。许多人认为他这样的誓言是错误的，是非常有问题的。他们质疑耶弗他，但是我们要注意，耶弗他是熟悉摩西律法的，他是熟悉以色列的历史的，他不是无知的人，他也不是不清楚以色列的律法、以色列的历史。如果我们仔细看他对亚门人的王所说的话，我们就会清楚看到他对以色列历史、他对神如何看顾他的百姓是非常熟悉的。耶弗他所说的话、所行的事，清楚告诉我们他是真心寻求神的带领。第十一节说，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还有二十七节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 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耶弗他真心寻求神的带领。他许愿的内容是富有争议性的，正如刚刚所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说，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反击。这就是他的誓言。当他打了胜仗回来，他的女儿出来迎接耶弗他，但耶弗他的反应却不是开心的反应。35节我们看到了耶弗他的反应。35节说，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的。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耶弗他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他所做的许愿，他所立的誓言。耶弗他说他甚是愁苦，为什么呢？为什么当他看到女儿的时候表现的愁苦呢？他立誓许愿是因为他觉得那是好事，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呢？耶弗他也说他的女儿让他为难了，他说他不能挽回，不能当作没有许过愿。他已经许了愿，就不能反悔。耶弗他很清楚自己立了什么誓言，所以他会才会有这样的反应。他的女儿也清楚知道父亲的誓言。耶弗他是否他的誓言是不是真的是要将他的女儿当作祭物献给神呢？这就是那个问题所在，也就是争议，富有争议性的一个问题。36和37节告诉我们耶弗他的女儿的反应。36和37节说，他的女儿向父亲说，他愿意照着父亲所说的去行。他也请求父亲让他去两个月，去山上两个月，好哀哭。他终为处女， 两个月后，耶弗他的女儿回来，和父亲一起照着实验而行。那耶弗他的誓言和他的和耶弗他的女儿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耶弗他的誓言会富有争议性呢？耶弗他是不是真的许愿要将人当作祭物献给神呢？他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在看到女儿出来迎接他的时候表现得愁苦吗？他和他的女儿都是信靠神的，都是顺服神的，这样的他们会同意把人献在祭坛上取人性命吗？玛拿西王把人当作祭物献给偶像的时候，圣经说他受到了严重的责备，而摩亚王把自己的长子献上，那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把人当作祭物献给神或者献给偶像，那是神所不喜悦的。耶弗他会做出这种事吗？他会许这种，他会立下这种誓言，要将他的女儿当作祭物献给神吗？我相信不是。我相信耶弗他在三十节和三十一节所做的誓言，并不是真的要将女儿当作祭物献给神。有几个理由可以支持我这个论点。首先，当时示罗那里有一个帐幕，百姓以色列百姓若要献祭，就要到帐幕那里去，让祭司来献祭。祭司以人为祭物，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神并不喜悦，神禁止这样的事。另外，耶弗他若要把女儿送到示罗，就必须到以法连人的地方去。有趣的是，根据士师记十二章，耶弗他和以法连人的关系并不友善，甚至还起了冲突。所以耶弗他应该是不会把女儿送到示罗去献祭的。第三，耶弗他的女儿在第三十七节那里所说的话，更清楚让我们看到耶弗他所做的誓言并不是要将女儿当作祭物献上取她的性命。三十七节说，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弗他的女儿哀哭，不是因为她即将失去性命，即将被当作祭物献给神，而是因为她将终身不嫁，她将终身不嫁，终为处女。第三十九节，更清楚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第三十九节说，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就是他终身没有嫁人。她终身是处女，她没有嫁人，没有亲近男子。三十九节说， 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所以说耶弗他许的愿就是他的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而不是他的女儿被献在坛上作为祭物。第四十节说，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哀哭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歌唱。哀哭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也包含了歌唱的意思。在英文圣经的不同版本里，哀哭这个字也被翻译成了纪念。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意思，耶弗他的誓言的沉重性就完全不一样了。考虑到这些，包括圣经里对献人祭的禁止，我们可以下一个定论，那就是耶弗他的誓言是要将女儿献给神，终身不嫁的来服侍神，而不是将女儿的性命夺去。耶弗他将他唯一的孩子献给了神，他遵守了他的誓言。他遵守他的誓言，并且以色列人之后就一直纪念他的，他和他女儿的这件事情。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也将耶弗他列为信心伟人之一。耶弗他许了愿，他遵守他的誓言。虽然他只有一个女儿，唯一的女儿，唯一的孩子，但是他将他的女儿献给神，遵守了他的誓言。耶弗他是一个信心伟人。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就将耶弗他列为信心伟人之一。以耶弗他的信心和当时对献祭的严厉规则，他是不可能将女儿当作祭物献在祭坛上的。耶弗他并不知道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会是他的独生女，但他的誓言却让神得到了非常宝贵的礼物。神以不同的方式来呼召人，神并不偏待人，神是他所呼召的人有能力去完成工作。 神要求的是我们的信心，要求的是我们信靠他，因为神会赐给我们力量。如果是他呼召了我们，他会赐给我们力量。神看重那些为了神的事而忠心服侍的人。耶弗他将他最宝贵的献给了神。我们是否也像他一样呢？让我们同心祷告。Gracious Lord, as you have received